毛主席曾经说过，说中国历史上，中国历史上这个皇帝有两个人比较好啊，一个是刘邦，因为刘邦是个大老粗，一个是朱元璋，因为朱元璋实质不多，所以对这两个人呢，他采取一种赞赏的态度。这个对历史人物啊，个人有个人的看法，那包括这个领袖，包括毛主席，那更不例外，是吧？这个也可以说是见仁见智，是吧？在我看的话，这个毛主席说的这两句话也并不完全符合事实的。比如说刘邦怎么是大老粗呢？刘邦你写出那个大奉歌，大奉其兮元飞扬啊，那是大老粗能写得出来的嘛，是吧？朱元璋啊也不是识字不多，而识字甚多。朱元璋啊，那大家都知道他很穷苦，是吧？这个讨过饭，和当过小和尚。但他后来虽然农民起义，他刻苦自学，也可以说是自学成才。朱元璋的字啊写得很好的，他的这个墨迹啊现在还有啊，这个上海博物馆也有，台湾的那里的博物院，故宫博物院里面都有。而且朱元璋后来诗啊做得相当不错，他的手稿原来是我们这里的故宫的，那后来都跑到被这个国民党都带到台湾去了，是吧？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后来都引进出版，那无论是字跟诗啊都相当的不错，这个是另外一码事。但我要说的就是说，刘邦也好，朱元璋也好，都是流氓气啊失多的皇帝。朱元璋是学了这个学了那个汉高祖刘邦，是吧？这个明朝人呢，这个清朝啊，一个史学家叫赵翼，是《二十二史杂记》的啊，把他们两个人进行比较，他就指出来，非常明确的指出来，朱元璋，他的师傅就是汉高祖刘邦啊，所以这个刘邦，这个汉高祖刘邦啊，这里不去说，干了很多一些这个流氓勾当，包括杀功臣，包括杀韩信，是吧？朱元璋也学了这一套，这个江山坐稳了以后，把那些这个开国功臣啊，一夜都想打下去，他要铲除啊政治上的所谓的潜在的这个敌手，是吧？那现在看来，那我是完全这个不妥当的。我已经把功臣说将啊，差不多都杀光以后，谁来保护你的江山呢？所以到后来，明成祖朱棣啊起了造反，想晋文帝夺权呢，就没有有很有威望的就这个功臣元勋啊站出来来指挥作战，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后来这个朱棣啊夺权成功，那晋文帝就被打下去了，是吧？这个朱元璋啊年年兴起这个大狱来杀功臣，胡庸什么大安，是吧？而且是株连九族，一个人犯罪把几十口几百口的人呢都杀掉。像杀这个李善长啊，那就是淮西的民跟他一起出来打天下的一个元老。李善长这个时已经72岁了，朱元璋居然说他想串反谋黑，是吧？这本身就是不近人情，也不通，是吧？这个在那种残酷的可以说是国家恐怖主义啊这个气氛到处弥漫的时候，那下面那当然紧锣寒蝉，谁敢说一个不字？但是仍然有人站出来，就是说想限制这个朱元璋的这个错误行为，是吧？有个人大名鼎鼎叫谢经，他是一个才子，朱元璋对他非常欣赏，是吧？那么后来他做过一件呢非常有意义的事，就《永乐大典》，就是他主编的啊。这个他那个谢经就拍案而起， 给朱元璋上了一道奏书，说这个认为啊，说杀雷盛长这些功臣元勋是错误的，他们没有谋反的野心。这个奏书很长，现在都保留下来了，是吧？在谢金的他的集子里面，叫《谢学士全集》，他的文件啊，里面保留了，《明史》里面把他这个奏书主要部分都保留了，痛斥朱元璋的这个倒行逆施，这在当时讲的话可以说是，冒天下是大不讳的。朱元璋看了以后，肯定有一番考虑，他没有去这个报复这个谢金，也没有去处置他，不了了之。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说谢金的话，我看他是从历代那些难能可贵的，是吧？就是大无畏的那些御史身上，那种学到他们的优秀品格，是吧？所以才能拍而起，想来制止朱元璋的这些倒行逆施。那反过来，朱元璋还是听进去了，那毕竟还是有所收敛，是吧？所以朱元璋在晚年呢，他对自己那当然也有反思，其实反思其中有一条，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明朝初年呢，因为是继承是在这个元朝这个灭亡的基础上面，这个土壤上来建立这个大明王朝，元朝这个贪污腐败是太严重了，是吧？所以他要论事用重点，严选峻法，是吧？但是啊，那太过头了。如朱元璋那个用了很多是法外之法，封建法典里面都不允许的，一些东西太残忍了。比如说把人的脚筋勾了，是吧？比如说拿一个钩子把你的肠子都勾出来，是吧？还有就是炮烙，把那个人绑在那个大炮上面，然后点燃那个把大炮点着，你想那一轰以后，那个人那肯定就是粉身碎骨，是吧？更残忍的凌迟，一块一块把你割下来，大概要割3000多刀，你也才把它割死。要是没有满到这个3000多刀这个数字啊，那么刽子手要反坐，刽子手倒过来处死。还有一个我认为最恐怖的，就是把那些所谓贪官呢，不是所谓贪官，那是贪官，是吧？贪多贪少的问题，是吧？抓来以后把他皮剥了，剥了以后里面呢，吃了这个稻草石灰，还像个文人的人，把他吊在这个城门口让大家看，起警示作用。给好多人都剥了皮，所以到现在啊，这种恐怖的阴影啊，在民间还可以得到反映，在这个安徽，在江苏北部啊，现在老百姓讲话里面还有一个口头禅呢，叫“剥皮炫草”，炫你找你皮匠绣鞋子，做鞋子，你看拿一个东西里面去炫一下，就把它撑起来，就这个意思，是吧？剥皮炫草。这是非常残忍的行为，所以鲁迅曾经讲说，明朝以剥皮食而剥皮种，明朝开始就是剥皮的。剥皮种什么意思？那涉及到南明史，就是说有叫孙可望的人，也是对这个反对派进行剥皮。你像朱元璋到了晚年还好，我看比起一些皇帝不反思啊，还是强得多了。他就是我这些选拔太过于残酷，后世子孙，就我后世子孙，不得仅用，就是不得再用。所以这点呢，朱元璋还是不错，是吧？对自己的错误行为，他也加以总结。这个比起一些皇帝，甚至当代的一些政治家，是吧？到临死了，都不总结自己的有什么过失，是吧？没有任何反思，这还是要强多了，是吧？ 我是就像朱元璋那样子是吧，这个一个开国皇帝，而且那么厉害一个皇帝，他仍然被谢金是吧，给他上奏书来批评他，他也接受了。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就是这个御史制度啊，在这里面他还是确实发挥了这个必要的作用的。前面说到那个三省制度，就是门下省是吧，中书省、商务省，这个门下省里面呢，这个机构啊，里面有一个机构啊，有点就是像现在中办，类似像现在的中央办公厅啊，这样一个机构。这个这里最有意思的，而且从世界历史这个范围来看，至少世界这个就是权力制衡的历史来看，恐怕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它有这个封驳制度啊，封起来，驳车的驳，封驳制度，就是这个门下省的这个官员，他要审查这个皇帝的奏书，你这个奏书下来，他如果认为不合适的，他有权把它封起来，就退回去，不要再发到这个各省去，是吧？这样呢，就纠正了这些一些错误，是吧？就挽回了一些政治上的这个他不好的后果，是吧？这个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件事。所以封驳制度啊，它的历史也是很早的，汉朝末年呢就有过，像汉哀帝这个他要封一个人作为这个大概是皇后还是什么妃子，当时就有人把他的这个奏书啊封驳退回去了，说你这个是不妥当的，后来那汉哀帝早晚就收回成命，但这是汉朝末年是吧，这个皇权他已经比较衰落是吧，但严格讲那封驳制度还是后来，特别是唐朝是做的最好的。这个唐朝的这个风波可以举几件呢这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来看看唐朝的这个风波就是他做到什么程度是吧。唐朝倒数第五个皇帝唐宣宗的时候是吧，这个有几件事是吧，一个是唐宣宗时候一个大将军叫李遂，十八这里这个遂人士的遂，李遂，唐宣宗认为这个人很好，说德才兼备就任命他，也想任命他当岭南节度使，岭南其实就是这个大玉岭这个大玉岭以南广东地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务。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从这个战国特别是汉朝以后岭南呢就是对外贸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港口，到了唐朝这个广州每年呢贸易的税收的收入占唐朝的这个国民经济比例就每年的这财政总收入，不是国民经济啊，财政总收入要占很大的比重，用现在话讲的话就是说到岭南当节度使，这是一个匪缺是吧，所以必须要任命这个凭着优良很青年的人去做，那么这个才能呢这个做很大的工作。这个任命发布以后，这个诏书已经发下去了。当时这个有一个叫吉世忠，叫萧敬，就是门下省的。吉世忠呢是门下省里面就是一个官了，吉世忠这是一个官称啊。这萧就是萧何的萧，敬是这个人字旁一个敬礼的敬，他认为这个诏书是不妥的，赶紧去找了这个唐玄宗，说这个雷遂这个人呢，他的人品并不好， 把这样的重要职务啊交给他来担任，那会产生很不好的后果，是吧？希望你赶紧撤回这个任成命。那唐玄宗就说我这个任命这个诏书已经发下去了，已经派人已经商了一道啊，要下达。那么这个萧衿就说，那你还是要撤回。结果唐玄宗一听，赶紧，他因为喜欢这个看戏啊，正在看那个那些伶人的表演，在宫里面，他立刻就叫一个伶人呢，用现在讲就一个戏子演员，一个演员呢，骑了一匹快马上路啊，又把这个诏书追回来，宣布作废，是吧？这你看他这个尉迟恭，就是这个萧衿，他你看他就起了很好的一个风暴的作用，是吧？还有更加比较典型一点，在这个宣宗初年呢，有一个叫李藩的一个尉迟恭，十八字李，藩就是这个藩王的藩，李藩，是吧？他一直看这个宣宗发的诏书里面，他认为这个诏书啊有相当的不同，他居然呢在诏书上面呢他就写了几句话，说你这个诏书啊是不能发下去，因为他不妥，应该就把它发下去，是吧？不能发下去，应该退还，上面批的字就说退还，是吧？这个诏书后来就没有再发下去。你想这在当代讲恐怕是难以想象一件事，是吧？就等于一个国家主席啊，现代国家主席要发布一个命令啊，居然中办有一个官员在他这个命令上面呢批了两句话，说你这错误的不妥，退还，这难以想象的事。但是在这个唐朝，千真万确就这样的事，是吧？所以啊，这个风波制度，是吧？那是对这个皇帝权力的制衡，是吧？防止他那个就是权力极度膨胀，那干很多坏事，这是起了一个很好的作用。这个风波制度啊，类似像这样的典型事例啊，还可以举出不少。当然，我们也要指出，有整个封建社会啊，它是以皇帝为核心的，这个皇权呢，这个把持下面的一个人治社会，所以这个任何法律也好，任何好的制度也好，毕竟是要求人去执行的，是吧？这个随着封建社会每个王朝向前发展，是吧？到了中期以后，差不多开始慢慢就开始腐败了，这个好多制度它就不执行，风波制度也一样。所以到这个到了唐以后，一直到明清，仍然有这个制度实质，但差不多也就名存实亡。这是啊，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说唐朝，就说他这个封魔制度啊，对限制皇帝的权利，是吧？还是起了这个很好的作用。从这个御史制度来看，是吧？就是说他的百官，是吧？中央王朝的官员以及地方那个官员，是吧？去进行监督，是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个对地方官员，特别是封疆大吏他这个权力防止他们权力这个无限扩张，防止他们贪污，防止他们的腐败，那当然是起了一些这个，那是起了一个很好的作用。这个对御史制度啊，这个30年代就有人研究，当时一位 好像也是国民党元老之一，一个叫高一涵的人就写过《中国御史制度史》。那么现在看来，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去这个深化对中国御史制度的研究。目的是什么？从这个里面来看，也想可以吸取一些好的历史经验，是吧？为我们现在的现实服务，就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监察制度、监察机制，来进行服务。这个御史啊，是这样的。另外就是谏官呢，还可以说一说，是吧？谏官制度，前面呢我也举了一些，是吧？就是像皇帝进谏呢，一些典型的例子。但做的最好的仍然是唐朝。这个唐朝有一部啊很有名的书，那现在我们到处都可以找得到，叫《贞观政要》，说的什么东西呢？《贞观政要》这部书啊，就记录了这个当时的谏官，最有名的像魏征啊，一些房玄龄啊这些人呢、啊，是吧？特别是魏征给李世民进谏的一个记录。这是一个传世之作，李世民，大家都知道，是吧？他是通过宣武门之变呢，这个上台的。当然，这是他们李氏啊，这个对皇帝驾顺吏部的这个夺权，是吧？从道德上讲呢，当然是不好的。但是我们评判一个史学家评判历史上的这个政治家，包括皇帝，是吧？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主要看呢，这个对整个国家大事的管理，看呢有没有推动这个社会经济向前发展，是吧？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是吧？主要专点还是在这一点，是吧？那前面还是毕竟还是次要的。但我想，就宣武门之变，是吧？这个把自己的弟兄杀了，是吧？还是这个杀了500多个人，这种，他在内心里面肯定是有也是对他讲也是一个包袱，所以他自己啊就要表现的要特别开明一点，这是一个因素。更重要的就是说，唐朝整个社会，我写过文章了，是吧？唐朝社会一个很大的特点，它是开放的、包容的、宽容的，所以在这个特定的大背景下面，这种历史背景下面。所以这个唐朝的皇帝，是吧？像李世民，后来的武则天，是吧？这个进谏呢，都做得相当好。就像李世民来讲，是吧？这个如果没有这个那些谏官，尤其是像魏征，反反复复的对他进行进谏，是吧？那么他很多错误的一些决策就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这个最典型的就是说，李世民是很聪明的，但他也糊涂的时候。他曾经啊这个提出来，要这个封王。巴西大臣以及他的亲戚，是吧？这个封王封到各地去，但始终没实行得起来。前前后后这些谏官，是吧？坚持7-8年，就是说你这个不行了啊，这样子很会，既可能造成国家不安定，是吧？所以后来李世民啊就。没有啊，坚持己见啊，说进行封王，也可以说是封范，是吧？如果不是魏征这些人对他进行进谏，是吧？他要是坚持己见做下去的话，那很可能呢就造成一个严重的后果，这个就会重蹈历史上无处啊去过之乱，这个。造成天下大乱，那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好，我们再休息一下，然后再继续讲。